每年的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起源于上世纪初美国和欧洲为女工争取权利的运动。联合国在1975年将每年的3月8日正式确定为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是法定的假日，因此呢，官方和民间每年都有各种庆祝活动。妇女节在美国不是法定的假日，通常没有正式和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但是近年来，国际妇女节在美国格外引人关注。那么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说明美国妇女权益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资深记者李佳佳女士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佳佳。
你好，林森。
刚才说了，这国际妇女节啊，在中国是法定假日。那么，在中国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说法，叫“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知道你在中国有过职业经历，那么谈谈你对中国妇女权益发展的看法。那么，中国的妇女是否获得了所说的彻底的解放？
可能就是因为你说到的毛时代的这句“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著名的说法。在全世界包括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女性是不是拥有更高的地位，中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最近一年在美国发生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其实在中国的推进是非常艰难的。在2015年的今天，就是妇女节的当天，我们知道有5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希望派发反性骚扰的传单，之后他们是被拘留了。然后去年的6月份，在微博上有一些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披露有一位教授性侵一位女孩子，但是很快这些帖子就被删除了，他们的账号也被消耗了。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这个北航的陈小武性侵学生、性骚扰很多女生的事情才终于爆出来，这个运动才在中国很艰难地取得了一点进展。我的一位同行和朋友也是一个女记者，她叫黄雪琴。这个进展的是，我觉得是得益于她的一直的坚持。她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在线的调查，想关心女新闻工作者在职场工作场合中受到性骚扰的情况。那根据她的这个调查显示，在中国有83.7%的女记者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工作场合的性骚扰。更让人就是感到有一些触目惊心的是，其中60%的人是从来没有说过的，就是他们选择了哑忍。那么在这60%的沉默者之中呢，又有60%是把这个原因归结为觉得说出来也没有用，而且还会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就叫做指责受害者。比如说当时他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寻求帮助，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好奇什么样的女人会招来性骚扰。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就是，为什么不侵害别人，专门侵害你，那一定是你的错。这是城市的情况，在农村可能更严重。我们都知道几年前有这个海南校长带小学生开房的事情，然后去年有广西的女教师因为举报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小学生受到了性侵而遭到报复这样的事情。所以可以想见，这种留守儿童，尤其是女童，由于缺乏关爱受到的侵害的情况会更加触目惊心。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多见的情况就是家暴。根据2013年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显示，其中超过1/2的受访男性都承认曾经对自己的伴侣，比如妻子或女朋友使用过暴力，而且很多人觉得打老婆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系统性的，比如职场啊，还有学术机构，这个高校里面对于女性的系统性的歧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性别平等并不是很乐观。
大家，我们再来说说美国这个方面。这个刚才说了，国际妇女节虽然是它的源头是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呢，因为不是法定的假日，因此呢，在美国通常是不会大张旗鼓的来庆祝的。那但是今年啊，似乎不同。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有人说这和川普总统当选有关系，你怎么看？
我觉得跟 Donald Trump 的崛起毫无疑问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女权运动它的历史是非常长，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大概经历了三次最重要的过程。第一次就是19世纪的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女性是没有平等的投票权的，不可以参与政治，还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根本不能接受教育。那么，在第一次女权运动之后，到1920年，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才终于赋予了女性平等的投票权，大家才可以行使这种政治权利。那第二次是从20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就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第三次就是从20世纪的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其实是在持续的进行之中。那过去的一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有人说 Donald Trump 是一个对女性非常不尊重，经常会发表一些歧视女性或者是不尊重女性这样的言论的这样的一位总统。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好莱坞的 Harvey Weinstein 的这个性骚扰的丑闻爆发之后，那么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这种意识，要求性别平权。所以这实际上我觉得暴露了，即使在美国女权运动已经发展了这么长的历史，但是大家依然意识到性别平权任重而道远。
简单的说一下，你认为现在美国妇女权益问题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就是大家发现问题和意识到问题。其实美国的制度是在哪儿的？就是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的话，我觉得很快就会有制度去跟上去保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刚刚发生的这个高校性骚扰，就教授性骚扰自己带的学生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以前也发生过，之后制度很快就跟上了。比如说上个学期我在 MIT 学习，这个感受就非常强烈。所有的员工，哪怕你是校长，你是院长，你是资深的教授，或你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要到 MIT 入职，第一课就是一个20分钟的在线的关于性骚扰的教学片，你必须要完成学习，通过考试才可以拿到 MIT 的 ID。然后在 MIT 的所有的教学楼、实验室、宿舍，这个女生宿舍，就女性洗手间的每一个隔间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海报，告诉你，假如你遭受到了性骚扰，或者你怀疑你可能遇到了性骚扰，你怎么样寻求帮助？有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你可以向人倾诉，你可以寻求帮助，而且你的隐私会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哪怕是这种两情相悦的爱情关系，比如说教授和学生谈恋爱，或者是这个 TA 或者 RA 和自己的学生发生了这个感情纠葛，这个也有非常详细的行为准则。哪些情况是可以被允许的，哪些情况是严禁禁止的。比如说在最近这个发生了越来越多关于性骚扰的反弹之后， MIT 就修订了这个行为准则。现在最严格的规定是说，本科生无论任何情况，哪怕是两情相悦，也绝对不可以发生任何感情纠葛。所以我觉得发现问题是美国的这个环境中最大的难题。那么一旦发现了，被报道出来了，被大家关注到了，那么制度很快就会跟上，那么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佳佳，你是我的同行，在中国和在美国都从事过这个新闻工作，不知道是不是方便分享一下你感受到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感受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的经历，或者是认为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和尊重的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很多朋友和同行，就是女记者，大家面临的其实是一种普遍的情况。比如说会有一些系统性的歧视，像很多中国的媒体单位，尤其是电视台或者需要出镜的这样的单位，就会明确的说，我们要男生，我们更喜欢男生，不要女生。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理由，比如说觉得女生出差不方便啊，比如说觉得男生更能吃苦啊，比如说摄像通常是男性，所以出差的时候省钱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你明确的说我愿意选择一种性别超过另一种性别，这其实就是一种歧视，但是他们不觉得这有任何问题。还有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比如说在工作场合或者饭局上面，或者一些微信群等等社交媒体上，你会经常看到有人发黄段子，有人在你面前发这个色情视频和图片，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如果你说我不喜欢这个，你可能还会被指责为是白莲花呀、drama queen 呢之类的这样子的情况。我这些是指我在中国过去10年做记者遇到的情况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婚恋方面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如果你专注于工作，长时间不结婚，有人会说你是剩女，有人会说你嫁不出去，等等等等。那在工作场合和学术，这样就更多了。我们知道 到最近公共话语有一些，比如浙大的冯刚教授会说女性根本就不适合学术，然后女性都是混学历，根本不想好好学习等等。
佳佳，我们还有差不多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想让你谈谈，因为刚才你谈到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新闻工作指的时候，在这个比如说出任务的时候受到的一些歧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好像这个女性的在一线的记者女性年轻的女性实际上很多，在我身边，在你身边，恐怕在你看来，这到底是一个正面的现象还是一个负面的现象？
我觉得性别比例不是一个问题，可能更多的女性会对于新闻感兴趣，好奇心更强，沟通能力更强，这不是问题。但是年轻的女性非常多，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它变成了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就是一茬一茬的换，比如说现在跑两会，我过去那几年就是总是最年轻的二十出头的人在跑两会。但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白发苍苍的同事，到了五六十岁他们依然对啊，我不有听起你的声音很年轻，他们依然在一线工作，他们会有强烈的职业自尊和成就感。但在中国，如果过了35岁你还在一线采访，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别人都往上爬了，都当领导，都发大财了，为什么你还在一线做一个穷酸的记者，自己觉得自己似乎很失败。但是在美国这边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忧虑的。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李佳佳女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